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百夫长的信心。正道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我们知道做什么事都要有信心，对不对因为信心能够带给我们力量，然后完成我们要做的事。那么什么是信心呢其实还是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给了信心一个定义圣经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什么意思信心就是那个对眼睛没有看见，但是却非常盼望发生的事情，有十足的把握。这就叫做信心。但是这句话呢，仍然有一些笼统所以以至于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关于信心有很多有不同的这些看法大概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信心是理性上的认知，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嘛，所以信心产生于对真理的认知，思想上想通了，自然人就有信心今天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也有人认为信心是感情的归属。那为什么叫感情归属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想不通的就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那既然超越人类理性，那你怎么能够靠着思想的想通呢？所以你看圣经上不是有说吗，要怎么样，不是要想通神，而是要爱神嘛。那么爱就是一个情感的表达，所以有人说信心是情感的归属还有人认为信心是意志的交托情感是要归属，理性也要明白，但是最重要的是意志的交托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既然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请问你看见没有？没有。所以凭信心就不能凭眼见，不是想明白，也不能靠感觉，那怎么办？是全然交托这样讲的人呢，会讲说，你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在最后一刻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怎么样交托，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信心是交托。那么到底哪一种讲法是对的呢？到底是理性还是感情还是意志呢？其实这些观点都对但是这些观点都是对信心的部分的解释，因为要把它加起来才是对，因为信心是全人的信心。所谓全人，就是包括理性、情感、意志。信心是理性上的认知，信心也是情感上的归属，信心也是意志上的交托这才叫做信心。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全人的信心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更深一层的信心的含义这个可能很多人是没有想到的，在很多的神学书上可能也不见得有这个更深一层的信心的含义极为重要。为什么呢？我把这更深一层的信心的含义称之为叫自认为不配的信心。为什么这个更重要呢今天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才是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回应所以今天如果在听到的过程中有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盼望你能够听完这篇讲道以后，知道你应该拥有怎样的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基督教的福音。好，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请听神的话语。耶稣对百姓讲完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他是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从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拖来的人来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耶稣讲完了平原宝训之后发生的啊。我们来看第七章的一节哈，耶稣对百姓讲完了什么？这一切的话啊，平原宝训就进了加百农。那么你会问说，什么叫平原宝训哈？这是可能是我第一次听见哈。我们知道，在主耶稣正那个传道的初期啊，他曾经登上了一个加利利湖的边上的一座小山，对吧？那个，然后去宣讲天国的律法，这个就是著名的登山宝训，然后被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七章。因为旧约当中呢，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在山上颁布的，到了新约呢，耶稣基督也要登上一座山颁布天国的律法，这叫做更新律法哈，从旧约到新约更新律法。那么平原宝训又是什么呢？平原宝训的内容，如果你读下来，你会发现跟登山宝训差不多啊。有人说，哎，不对不对，这个可能是他记错了哈，他那个登山宝训继承了在平地上发生的。我认为不是，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这是在平地上发生的啊。我认为是两次哈。那为什么两次呢？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如果你对旧约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在西乃山讲过一次律法，然后后来又在生命记不叫重生律法吗？啊，所以耶稣在平原上讲这个宝训，讲天国的生活法则，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哈。我不相信圣经是有错误的。但是无论是在哪里讲，耶稣都在讲什么呢？讲天国的律法，或者叫做天国的生活法则，或者叫做基督徒的生活法则。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那么这个故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耶稣基督讲完天国的法则之后发生的。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圣经的作者是有原意的啊，有意思的。我相信圣经的作者要让我们在这里看见天国生活法则的颁布需要有天国子民的回应。什么回应？你看那个主耶稣讲完 这段平原宝训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啊？百夫长的故事。所以我相信圣经的作者在这边要我们明白，天国的生活法则要我们天国的子民以百夫长的信心 来回应，天国的福音期待信心的回应。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就发现故事就进入了正题。于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出场了。好，我们来看七章二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马太福音里面说他害了一个瘫痪的病哈，我们不知道他患的到底是什么病。那么有人会说了，哦，这个百夫长的故事啊是比较独特的，因为我们知道罗马的百夫长好像是一个蛮有名的人或者蛮尊贵的人哈。但是如果你仔细对圣经有研究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在这里这个百夫长是什么人物呢？其实他就是跟你跟我差不多的这个普通人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人说百夫长是高贵的罗马人，但是圣经学者在这边特别的研究了，说其实这个百夫长啊应该不是罗马人，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罗马军队还没有驻扎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百夫长很有可能是一个近东一带的一个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近东的，比如说以东人啊或者是叙利亚人啊等等，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有人说就算他是近东人，这个百夫长是蛮有钱的，你看他后面还捐款，对不对啊？那么百夫长当时呢确实算是中产阶级吧，他的收入呢基本上是普通士兵的50到100倍啊，普通士兵大概一年拿75个地拿尔，那百夫长基本上拿50到100倍，所以百夫长是蛮有钱，但是百夫长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对不对？而且百夫长在那个年代 是有生活上的那个实际的烦恼的。一般那个时候，如果你考察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当时罗马军队哈，百夫长是常常要调防的，也就是这个百夫长啊，他不能够在一个军队里面长期待着啊，他要调防啊，调防，过一段时间他要调防，所以很多的百夫长在那个时候是单身的，不能结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谁跟他比较亲呢？哎，我们就可以理解，百夫长有个仆人照顾他的啊，这个人其实是跟他比较亲的。那么这个仆人生病了是吧，百夫长说宝贵的这个仆人生病了，百夫长急不急呢？哎，很急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来由。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百夫长根据历史来判断，应该是跟你和我差不多的一个普通人。我想在这里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这个故事百夫长的故事不是一个特殊的故事，是一个会发生在你跟我之间的这个普通人身上的故事。也就是说，对天国福音的信心回应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子民每一个普通人的期待。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百夫长啊，虽然是个普通人，但是他的行为却不普通。好，我们来看第七章三节，百夫长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哎呀，这个面对这个宝贵的仆人得了重病啊，有可能这个百夫长，因为百夫长是单身嘛，可能他只有一个这样的仆人哈，啊，对他忠心耿耿。这个仆人生病了啊，别说谁来照顾我了，可是我跟他还是很有感情的哈。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中的危机，是不是生活中的危机啊，弟兄姐妹？百夫长的唯一的信赖的仆人生病了，是不是生活中的危机？当然是啦。如果在你家里面的人啊，你所爱的人生病了，是不是你会很焦急？所以百夫长面对这样的生活危机，百夫长的做法是什么呢？百夫长有求名医吗？百夫长有去烧香吗？都没有。百夫长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他请耶稣进入他的生活，是不是？百夫长面临生活中危机的时候，他邀请耶稣进入他的生活。我想有可能这个百夫长是听见耶稣的事，这里记载说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他可能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他听见耶稣行了医病赶鬼的神迹，听见耶稣传悔改与相信的福音，于是他就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邀请耶稣进入他的生活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这个决定啊不简单的。为什么哈？你们仔细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人会像百夫长这样做事？我估计很少人哈。今天你跟别人说，哎呀，你知道吗，那个耶稣基督是主啊，他有伟大的能力，他是那个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的反应是无动于衷，冷漠以对，甚至是嗤之以鼻，是不是啊？根本不领受。但这个百夫长却愿意怎么样？他可是军队里面的这个连队的指挥官啊，他也是算是一个中产阶级啊，对不对？他却愿意谦卑诚恳地去邀请耶稣进入他的生活。而且别忘了，他是个外邦人，对不对？竟然来求一个犹太的先知，或者说犹太的一个神来进入他的生活。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夫长是有信心的，虽然拥有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仍然鼓起勇气，而且是付出代价去委托啊，我们看到是几位啊，啊不是一位哈、啊、是几位犹太长老去求耶稣来拯救他的仆人。所以我问大家，圣经的作者在这边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其实这个道理很明显了，当我们面对生活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像百夫长那样，正确的解决危机之道是在于基督的福音，正确的解决危机之道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活，以他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三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生活需要改变的话， 就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哈，今天这个新冠肺炎、新冠病毒全球肆虐啊，其实我们这个疫情是很严酷的。我今天早晨还查了一下，哇，这个死亡人数飙升太快啊，全球死亡人数已经20万了啊，真的，前几天看啊，11万啊，13万、15万，现在蹭一下子变成20万。我不知道，也许你的生活已经处在危机的边缘了哈，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现在真的大家很难去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许接下来你可能会丢掉工作，也许接下来你可能经济上入不敷出啊，真的有可能的，甚至很有可能的就是啊，接下来可能会不会被无症状感染者感染呢？啊，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在这严酷的疫情中，我们就好像走在悬崖边的人呐，随时就可能掉进悬崖的，就有这个危险。那么在这个危机的边缘，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活，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他的大能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啊。所以如果你已经是信耶稣的人哈，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你的生活，但是我也想要告诉你，你的生活有没有让基督来掌管呢？啊，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活才是我们解决危机的办法，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好，那么也许你会问哈，那讲到这儿跟百夫长的信心有什么关系？今天不是要谈信心吗？对的啊，圣经的作者让我们看见这个场面是为接下来的信心的主题做一个铺设。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是否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背景。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我们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活掌管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条件。而这个条件，这个领受基督福音的条件，就是百夫长的信心，或者说真实的信心。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经的故事总是跌宕起伏啊，真实的信心首先要需要虚假的信心做一个衬托啊。所以这个圣经的作者首先让我们看什么叫是虚假的信心。我们来看7章4到5节啊，7章4到5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啊。这是犹太的长老们去求耶稣所说的话。那么犹太长老来到耶稣面前替这个百夫长求情，对吧？希望耶稣跟他们去百夫长家里去医治那个仆人。但是当他们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这番话显露出他们对神的虚假的信心。我们首先把真假放在一边哈，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虚假的信心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从这个犹太长老的这番话里面，我们发现虚假的信心最起码是三个表现啊，我来给大家一一数一数哈。首先，虚假的信心可以是火热的信心啊。你们看，这个长老们来到耶稣面前可不只是传个话呀啊。如果那个事与这件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传个话啊就可以了。他们不是的，他们是切切的求耶稣。哎，什么叫切切的求？就是充满感情的恳求耶稣啊。哎呀，耶稣啊，你一定要去啊，哎，我求你了啊。这就是火热的信心啊。今天有没有这样火热的信心？有的。我们经常看到大型布道会以后啊，就有火热的信心啊。一般大型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台上的讲员会呼召台下的这个听众上去决志祷告，是吧？我也被呼召过啊。那有些人呢，当场就被感动得不得了了，流泪啊，那个热泪盈眶的上台上去决志啊。不过我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不少人上去决志一次是不够的啊，他要决志很多次。我以前碰到过一个人，决志了几十次。那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每次都上去？他说我每次都有感动啊，每次都要去决志啊，信主。后来是每次都要去决志做传道人，但是他还是没有踏出他最后的那一步哈。所以我们 很难去说这个火热的信心一定是真实的信心，对不对啊？也许我相信当时他是被感动了，但是呢不见得是真实的信心。所以这就是这个长老们在耶稣面前表现出来的火热的信心。好，第二个，虚假的信心可以是传统的信心，或者称之为叫理性的信心。你们来看这个长老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服耶稣的？我觉得他们很有理由啊。长老们说啊，哎呀，耶稣你知道吗，这个百夫长啊是我们犹太民族的国际友人。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可是他很热爱我们的文化，所以呢他给我们捐钱盖了会堂。而且那个长老说这个百夫长还很爱我们的百姓啊，是不是啊？那么按照旧约的道理啊，这样的人应该得到什么呢？得到神的赏赐啊。如果你们读过生命记第28章到32章，你就会发现这个旧约当中有个叫报偿原则，就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如果你是行善的啊，你要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赏赐。如果你是作恶的，你要得到神的咒诅，得到神的刑罚，对不对啊？如果你去读生命记你就知道是这样一回事。那么这个犹太的长老他们凭着他们这个传统，他们想了一下以后说，这个百夫长应该得到好报，这个百夫长应该得到神的恩典，对不对？所以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信心来求耶稣。耶稣啊，你知道吗，按照我们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圣经的原则，这个百夫长你应该去医治他，应该神借着你的手让他得好报，因为他对我们好，是不是？那么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也存在啊，经常在知识分子当中发现啊，知识分子尤其到海外哈，有一些很高阶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跟人家争论啊，对吧？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叫冯秉成牧师，他是争了几十年，哎，最后终于争完了哈。那么有很多人是被人家争论一番以后呢，被人家说服的。哦，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啊，这个基督教如果这样看来还是有点道理的哈，那我就信了。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不是真实的信心呢？不见得。那有可能是啊，但是我说不见得，因为这样的信心跟百夫长的传统信心是一样的，对不对？好，第三个，最后一个，虚假的信心可以是神迹的信心，相信神迹啊。长老们相不相信耶稣能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当然相信啊，毋庸置疑啊，否则他们来找耶稣干什么？对不对？而且他们切切地求耶稣啊，摆出合理的理由来求耶稣，他们相信耶稣一定有医治的能力啊，对不对啊？或者说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他们相信了，这就是神迹的信心。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有神迹的信心呢？也有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那些经历过一些灵异事件的人，你跟他说上帝存在，他说是是是，肯定的，我都见过神啊。哇，有神迹的，对对对，我知道了，灵异事件嘛。所以呢这样的人呢，你跟他一说神他又会相信的，但是他到底相信几个神不知道啊。所以这叫做神迹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可以最起码可以看到，这个长老身上有火热的信心，有传统的信心，有神迹的信心。他们是火热的人啊，切切的求耶稣，他们也有符合旧约传统的道理，然后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那么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为什么我们说这样的信心是虚假的信心呢？你凭什么说是虚假的信心啊？我告诉大家，你们仔细看，原因就在七章四节里面有两个字啊。长老们对耶稣说什么呢？他们说，你知道吗，这个百夫长是怎样的人？是配得的人。这两个字，什么叫配得？配得就是一个人的行为好到一个程度，达到上帝的要求，上帝不得不回应他。配得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可以靠他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 但是我请问大家，圣经是怎么教导的？我问大家，主耶稣是怎么看待这种配得的心态的？你们知道吗？好，如果不知道的话，我提醒一下你们哈。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讲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比喻啊。当时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来到上帝面前，哎呀，他有点自以为意哈。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呐、啊，勒索、不义啊、奸淫啊，我也不像那个税吏啊。”啊，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是怎样的人？配得的人，他的祷告配得神垂听啊，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比喻当中呢，又提到了，在这个法利赛人身后有一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垂着胸啊，一直垂着胸。这个税吏的祷告是怎样的呢？所以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所以税吏认为他是一个配得的人吗？配得神拯救的人吗？不配得。法利赛人认为自己配得，税吏认为自己不配得。请问耶稣的评价是什么？耶稣对这两个人怎么评价的？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税吏回家，倒比那人法利赛人倒算为义。耶稣认为配得的人更有义，还是不配的人更有义？在耶稣的眼里，自认为配得的法利赛人倒没有那个自认为不配的税吏更有义啊。那么为什么这个配得的心态不正确呢？如果你读过神学你就知道。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是怎么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自从人类始祖在伊甸园犯罪堕落之后，世上一个义人也没有，是不是？人都是全然败坏，所以没有人可以说自己配得神拯救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的，对不对？除非他把神的标准降低啊。哎，但有人会说，不对呀，你这样好像说的太严重。你看这个长老们好像只是来让耶稣去这个百夫长家里面去做一个神迹啊，有那么严重吗？哎，如果你这样说呢，你就不知道这个神迹的含义啊。当长老们来寻求耶稣的神迹的时候，也就在寻求耶稣的救恩。救赎，为什么？因为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神迹都是救赎性的，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是与救赎有关的，神因着他救赎的原因才施行神迹，因为神迹就是天国全能的彰显，大家明白吗？所以没有平白无故的神迹，所有的神迹都是救赎性的。所以长老们来找耶稣，他们求耶稣去做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在告诉耶稣说，耶稣你知道吗，这个百夫长是配得救恩的，是配得上帝拯救的，是配得称为义的，所以你要去行这个神迹，明白了吧？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长老们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因为他们要靠行为称义，他们认为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救赎，所以上帝不得不去救赎他们。尽管他们的心里火热，他们有火热的信心，尽管他们的理性认知符合传统，他们有传统的信心，尽管他们相信耶稣能行神迹，有神迹的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边以后，我不知道你的信心是什么信心，你的信心是火热的信心吗？你觉得你自己在教会里面是不是火热？你的信心是神迹的信心吗？你相信啊，我一祷告神就一定会施行神迹。你的信心是传统的信心吗？我全想明白了啊，这个神学非常的好啊，以至于我坚信。对不起，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信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真实的信心是什么？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OK， 所以长老们在这里讲出了佩德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我们接下来看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七章的第六节啊。但是读到这节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圣经的作者首先要告诉我们的不是真实的信心，而是耶稣基督对真实信心的态度。我们来看七章六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百夫长的行为，你们觉得他礼貌吗？我觉得一点都不礼貌啊。哎，耶稣来了，是你请他来的，然后他走到你家门口说：对不起啊，不要进我家门口啊。他拒绝耶稣进他家门口。我记得前段时间也有一个弟兄到我们家来，来了以后我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家太乱了，不要来我们家，那楼下聊一聊就好了哈。非常不礼貌感觉哈。那么耶稣有没有计较呢？耶稣有没有计较长老是不是有合宜的信心，然后呢要不要去呢？他还是跟长老同去了。耶稣有没有来到这个百夫长的这个家门口，百夫长说千万不要进来，他有没有计较？丝毫没有计较。我问大家，为什么他没有计较？非常重要的道理，他看重的是百夫长的信心。你从后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得到了，他看重百夫长的信心，却不太在意他不礼貌的行为了。不礼貌的行为是不好，但是比起真实的信心啊，那是一个很小的事。主耶稣要我们看到的是，他是唯独信心的，完全不凭行为的。如果我们真的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唯独信心啊，这叫唯独信心的道理。好，那么讲到这里，你说为什么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呢？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百夫长做什么。有人说百夫长不邀请耶稣进他的家门是出于文化差异哈，也有这样的人说，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洁净，所以百夫长认为因为百夫长说耶稣是犹太人嘛，所以进我家可能对耶稣不好。但这个猜测呢不准确啊，不准确。因为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百夫长不让耶稣进他的家门，不是因为文化差异，而是什么？而是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怎么样不配。七章七节，百夫长说出了他为什么不让耶稣进入他家门的原因，他说出了这个信心的真谛啊。七章七节，百夫长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百夫长认为他自己连见耶稣都不配啊。百夫长就好像在那个圣殿祷告的那个税吏，哎呀主啊，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能够捶着胸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啊。你们还记得彼得吗？有一次得人的渔夫的这个事件哈，我们以前刚讲过，在那个神迹当中，彼得看到一船的鱼，两船的鱼啊，其实接下来他跟耶稣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一个人真实的认识到他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马上就产生了一个不配不敢见主的这个心态。这就是百夫长当时的心态，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态，不是吗？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认罪悔改的信心。只有自己认为自己不配的人，才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啊，是不是？才会悔改嘛。如果你读过神学的话，你知道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有两件事是不可分开的，信心跟悔改是不可分开的。有人说这是一面硬币的两面，悔改是正面，信心是反面，或者信心是正面，悔改是反面。意思就是说，悔改跟信心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悔改是信心的悔改，信心是悔改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一定是看见自己是罪人，认为自己不配得神的救赎的信心，那才是真实的信心。而那些认为自己配得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他们不会真心的悔改，对不对？也就没有 真实的信心。不过我们看下去觉得很有意思哈，不仅这个百夫长有悔改的信心，我们知道悔改的信心，那个施洗约翰的洗就是让人悔改的，还不够，他还有一个全然信靠的信心啊，因为他不配得，所以才产生了全然信靠。我们来看第七章的七节，百夫长接着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个百夫长请问他相信耶稣是谁啊？他相信耶稣就是那位拥有上帝全能的那一位。谁拥有上帝的全能？谁可能拥有上帝的全能？上帝自己。他相信耶稣有掌管宇宙万有的权柄，以至于耶稣只要说一句话，吩咐一命令，一个下个旨意，事情就成了，是不是啊？所以在百夫长的心里面，他把耶稣当作是谁？当作是神来看待了。那么有人会问说，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从哪里来的，这么厉害啊？接下来百夫长就解释了他的信心的来源。我们来看第七章的八节啊，百夫长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啊，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百夫长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有权柄的人呢，只要靠着他的吩咐命令下旨意，事情就可以成啊。然后他经过对比发现说，耶稣就有这样的权柄啊。但有人会问说，那为什么百夫长看见了，而很多其他人却不看见呢？为什么这个单单这个百夫长能看见，能够明白呢？这只能说神的特殊的恩典。我们知道得救的信心不是一个人自己可以产生的，而是神赐给他的，对不对啊？真实的信心是神所赐的，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他的子民，又在预定的日子赐给他们得救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可以成为他的子民。这一切都是神的伟大奇妙的恩典呢。所以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你是否拥有一颗自认为不配的信心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啊。所以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啊，如果你想领受基督的福音，你想明白基督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你有一个事情要做，就是谦卑自己，然后呢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神一定会打开信仰之门给你的。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唯有自认为不配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只要你拥有真实的信心，神一定将他的恩典展现给你看。如果你认为自己是配得的，哎，我现在挺好的，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啊，那么你就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罪人。而不配的心才是接受基督信仰的唯一的正确的心态。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从荣耀的天上来到罪恶的人间吗？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甘愿被钉十字架吗？哦，他钉十字架不是被迫的啊，是甘愿的。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来代替我们受罪有应得的刑罚吗？是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无法自拔的，无可救药的罪人。在今天这个疫情泛滥的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人间充满了许多的罪啊，很多罪都暴露出来了，对不对啊？今天疫情，然后有人说哎呀金融风暴来了，有人说哎呀粮食饥荒来了，哎，疫情跟粮食饥荒金融风暴有什么关系？人心的败坏以至于一个灾难会导致其他灾难的发生啊，对不对？所以十字架的恩典单单要求真实不配的信心的回应。因为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来招义人好人，他来是要招罪人，只有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感谢主，讲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好，用一句话来总结，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危机时，基督的福音是我们的解决之道。但怎么领受这福音呢？ 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拥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百夫长的信心。不过后面还有两节经文哈，因为这段经文不仅是对慕道友说的，也是对基督徒说的啊。后面两节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是对基督徒说的，在基督徒中啊，也会产生这个配得的心态啊，而这样的心态其实是令神厌恶的。主耶稣喜欢怎样的人？他喜欢那些自认为不配的人，前面已经讲过了。他给这样的人超乎寻常的高度的称赞。不信你来看哈，耶稣是怎么来赞誉这个百夫长的。第七章九节，耶稣听见这话就怎么样，就稀奇他。诶，我问大家，为什么耶稣会稀奇啊？我们知道耶稣无所不知，对不对啊？他什么都知道，耶稣怎么会稀奇呢？有什么事情可以逃过他的眼睛呢？实际上这个就跟神后悔是一个道理哈。神全能的，他怎么会后悔呢？他不后悔，但是他要告诉我们，他有后悔的情感。当我们悖逆他的时候，他就有后悔的情感。他不会不知道我们的悖逆，但是他仍然有后悔情感。同样，耶稣不会不知道百夫长要做什么，但是他有稀奇的情感，他要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一种感受啊。那么耶稣的稀奇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哇，耶稣说，这个人的信心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我就好像要稀奇了啊。所以接下来他就对那个跟从的众人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到过啊。后面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看见百夫长已经好了，百夫长的仆人已经好了。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家都没有看到过，以色列家指的是什么？就是神子民当中。这么大的信心在神子民当中没看到过，说明神子民啊，很多都没有不配的信心，大家很多人大概都是配得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配得的呢，还是不配得的信心呢啊？那么有人问了哈，那百夫长的信心到底大在什么地方啊？百夫长的信心这么大，是因为他知道耶稣有拥有这个医病赶鬼的超自然能力吗？是因为百夫长信心大，是因为他知道耶稣的话语大德能力吗？只要说一声他的仆人就好了吗？有可能可以这样解经，但是如果我们把百夫长的信心跟这个长老的信心做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主要的区别不在这儿。主要区别在哪里？长老说配得，百夫长说不配。百夫长的信心区别于犹太长老的信心，在以色列家中没有看到这样的信心，在犹太的长老身上没有看到的是什么信心？不配的信心。大的信心就是不配的信心。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不配的，这个人信心才是大的。大家明白吗？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们有信心移山，我们有信心干这个干那个，但是你知道你是个不配的人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个不配的人，你的信心很小。这个配与不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依靠神，知道自己是不是只能够靠神的恩典而活，这就是信心的大小的区别所在。所以这就对今天的基督徒是个很好的提醒了。我们今天是不是认为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就成了一个配得的人呢？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的话呢，那我告诉你，你的信心就实在不像那个当初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初信主的时候那信心那么大了，你的信心小了啊。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信心会软弱呀？为什么？你这样想你就明白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自认为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所以那个时候啊信心很大，对不对啊？好像求什么神都答应，因为你信心大嘛。但是渐渐的我们变成什么人？我们渐渐的随着自己的知识增加啊，祷告增多啊，在属灵操练方面我们开始渐渐的骄傲，说哎呀，我已经算是不错的基督徒了。我们自认为我们已经成了一个配得的义人， 于是我们就开始依靠自己所谓的敬虔的行为来博取神的喜悦了。但这样做岂不就像当初的法利赛人吗？岂不就是自以为意吗？也许你还有火热的信心，但是你没有不配的心态。也许你还有合乎传统的理性的信心，你会更强了，因为你的神学越来越好了。可是你没有不配的心态。也许你更相信神迹了，因为你看多了。但是你没有不配的心态，表明你没有真实的信心，或者你真实的信心很小。真实的信心是什么？自认为不配的信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单单的依靠上帝的恩典来生活啊！只有当我们看到自己仍然是不配的人，看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才真的是走在一条信心的成圣道路上。大家明白吗？所以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面对危机的时候，基督的福音是解决的办法，但是领受这福音，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的条件是什么呢？是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百夫长的信心，谦卑承认自己不配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单单的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愿我们当中每一位，无论是我们已经得着基督救恩的，或是没有得着基督救恩的，都以真实的信心来回应十字架的救恩，邀请耶稣在我们心里做主掌权，改变我们的生命，好不好？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伟大，帮助我们，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无论我们已经得救啊，尚未得救，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的恩典而活，不要靠我们自己自认为配得的行为。主啊，将这样的心思意念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意，而是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